各位同学，这一次回到大喇寺来，时间呢也比较短促啊。这个原因呢是加州那边呢，我们约好了要在那一边呢讲一部经，大概需要3-4个月的时间，主要呢还是制作录音带跟录音带。在往年，我是每一次到美国来都要到各地方啊去走一遍。我们在美国各州啊，过去讲经的处所啊，将近有20处。这一个地方要是住一个星期呢，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呢就过去了。走了很多年，实在上说呢，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虽然是跟大家见见面啊，仔细想一想呢，也是一仆十寒，一年呢就见一次面啊，再是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个实在说彼此都得不到利益。所以从去年呢，我就改变了方式，住在一个地方呢，能够讲一部大经，将这个录音带供养每一个道场的同学们。这个使大家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呢，在佛法多做一点呢修学的工作。那么去年这个效果可是相当之好，像今年呢，我还是采取这个方式啊。这一次我们从中国大陆回来，在中国大陆，我们的观察是一年比一年进步，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那么尤其是佛法啊，这个佛法之兴盛呢，确实是比去年更好。那么今年我们到大陆，时间虽然很短，我们访问了几个大的城市，特别呢是把佛法向普遍的介绍给广大的群众。我在去访问之前写了这个6条啊，这今天呢诸位同学所看到的。那么我将这6条啊印在阿弥陀佛佛像的后面啊，就是小张的这个佛像，印了有5-6万张啊，带到大陆上啊普遍跟大家结缘。佛教虽然流传了这么多年，照中国历史的记载，今年是释迦牟尼佛入灭的 零二十年，传到中国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当然这是世间法嘛，任何一桩事情传久了啊，总会变质啊。所以这个佛的法运呢，有正法，有相法，有末法。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就是传久了慢慢就变质了啊，就变质了。所以这个末法呢，变的幅度就变得大了。因此与佛普度众生的本愿就很难实现了啊。在近代我们在许许多多地方看到的佛教，归纳起来至少有五种不同的形式，这是我们学佛必须要把它辨别清楚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宗教的佛教，这个佛教变成宗教了啊。所以今天大家讲到佛教，意识里头立刻就是哎，这是一个宗教啊，我们信佛是有宗教信仰啊，其实佛教不是宗教啊。早在民国十二年，欧阳靖吴先生当时在第四中山大学发表一次讲演，他的题目就是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他讲了这么一个题目，那么当时也引起佛教界相当的震撼。他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第四中山大学就是现在南京师范大学啊，师范大学的前身。我们这次到南京啊，就访问了这个学校啊。所以想到欧阳大师啊，在民国十二年的讲演呢，我们有特别亲切之感。那么他这个讲演呢，由王恩阳居士做成了笔记啊，在香港在台湾都有流通啊。我们将这个讲记复印在认识佛教这个小册子的后面啊，所以诸位同修都能够有机会看到他说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告诉我们佛教不是宗教。那么另外一个形态呢，就是哲学啊。有很多人说佛教是哲学，我当年刚刚入佛门呢，就是从哲学的佛教入门的，我不是从宗教的佛教，我是从哲学的佛教里头入门，这是方东美先生啊介绍我的啊。到后来才知道佛教也不是哲学啊。那么第三种这个形式啊，这是最近二三十年才有的， 就佛教变成邪教了啊，而受害的人呢不少啊，这个我们也不必细说啊，专门呢欺骗众生啊。这个第四种呢啊，也是最近啊才有的，就作秀的佛教啊，表演，这是弘法，这个用弘法的名义啊，是载歌载舞啊，这个是歌舞，场面非常之大，搞得很热闹啊，成千上万的人啊，作秀的佛教啊，这最近这几年呢，我们看到的。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欧阳大师没有明白说出来。欧阳大师说，佛教就是佛教啊，当然这个答案没错，可是我们一般人呢，尤其是现代人，现代可以说是这个固有文化的修养比从前呢是要低落的很多，因此这个说话不能像从前人讲的那么含蓄，现在讲含蓄没有人能听得懂啊，所以说是越白越好，我这个六条就写得很白啊，大家一看呢就能够明了，不至于发生误会，实实在在说佛教是教育，所以我们肯定它，佛教是佛陀对于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个可以这一句话了把佛教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怎么知道它是教义呢？诸位要是深入经藏，无论是大乘或者是小乘，你就能够清晰明白的觉察到，世尊当年在世，跟我们中国孔老夫子一生的事业非常相似。孔夫子，我们读他老人家的书，他是志在从政，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建树，有一番作为。孔子智慧也太高了，学生里头人才辈出，所以当时的诸侯没有人敢用他啊，大家对他很尊敬，但是也怕他啊，怕他什么？一用了他之后，可能政权被他夺去了啊，有这些顾虑，因此他周游列国，这不得志而归啊。回来之后呢，这才办学。在教学，从事于教育的工作啊，这个工作他做得非常的成功啊，比从政的这个效果那不知道要大多少了啊。孔子如果真的要得志从政，顶多不过像周公而已啊， 那么他就不能想这个几千年之后这样的生命啊。所以这是由这里来观察了这个教育的事业了，实在是政治的大根大本啊，他是做这个根本的基础的大事业。而释迦牟尼佛他的环境跟孔老夫子完全不相同，他是生在帝王之家啊。如果讲政治呢，那可以能够满足他的欲望，他将王位舍掉了，退出了政治，完全从事于教育工作。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的。换句话说，真正的政治家，他心目当中啊，总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可是要想真正做到这个目标，这个基础的工作就是教育。像儒家《礼记》里面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的老百姓，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教育，这教育最重要。世尊出现的那个时代，印度啊，就像我们中国春秋时代一样，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啊，都是这个小国林立。世尊他的悲怨不只是救自己这个国家了，那国家太小了啊，要和现在来讲的话也不过是一个县而已啊，一个小镇而已啊。他想到世界这么大，要想叫一切众生都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得到安和乐利啊，那就必须把这个各界种族突破。从事于平等的教育，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所以他也是周游列国啊，到处讲学，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讲经说法啊，这是世尊的教学。他教学的对象比孔夫子就大得太多太多了。孔老夫子的教学只是以人为对象，只是以人的一生为对象，始从胎教一直到圣宗追远，所以孔夫子的教育是人世间的教育啊，我们讲是人间的教育，一世的教育。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呢，他这个范围就大了， 它是九法界众生的教育，而且是三世的教育。三世就他讲过去世，讲现在世，讲未来世。这跟孔夫子不一样，孔夫子是过去未来不说，除了人间之外天地鬼神不说，释迦牟尼佛是通通啊都说到了。这是他教学范围之非常的广大深远。儒家有一个理想，止于至善啊，使我们人生在这一世当中得到真实的圆满，而没有缺陷，没有遗憾。这个理想呢，一直到今天还只是一个理想，没能做到啊。换一句话说，夫子理想是至善的啊，可惜都没有能做到。为什么没能做到呢？没有把夫子教的这个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境界，确确实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实践啊，没有完全去照做。所以虽然讲善呢，善并不圆满。即使我们讲夫子之道是圆圆满满都做到了，确实是至善的教育，美满的人生，可是人生还有来世啊！我这一生当中美满，来生怎么办？来世还有来世，能不能保证是生生世世都能达到至善圆满呢？这个就很难讲了。要能达到生生世世永恒的至善圆满，这就是佛教育了啊。所以佛的理想跟孔老夫子理想是相同的啊。所以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观点原则也都相同啊，所以我们认清楚佛教的本质是教育，不是宗教啊，这个要认清楚。我们是接受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佛教才能够啊普遍的弘扬啊，才真正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如果是宗教，就达不到这个目标了啊。宗教与宗教之间一定有隔阂啊，佛教是个宗教，其他的宗教就不可能接受啊佛教育。如果佛教是个教育，教育是超越宗教的啊，任何宗教徒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教，没有不愿意接受教育的啊。所以佛教如果回归的教育，那就所有一切宗教徒啊 都可以来接受佛教育，而且欢欢喜喜的来接受，都能得到佛法教学真实的利益啊。就像现在这个社会教育一样啊，教育确实超越宗教，超越种族，超越国籍啊。像在美国这个地方，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民族都到这个地方来求学啊，到美国来留学啊，他没有这个隔阂啊，所以他这个对象才是九法界一切众生。那么再从一般称呼上，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后世佛弟子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本师就是根本的老师，因为释迦牟尼佛是佛教育的创始人啊，后世对他念念不忘啊，永远的纪念他，尊称他为本师啊，根本的老师。而我们自称为弟子啊，这个弟子是从前人的称呼，对，现在呢称学生啊，老师跟学生，老师跟学生的称呼只有在教育界里头有啊，宗教界里头没有这个称呼啊，何况佛教里面老师跟学生地位是平等的啊，这个宗教里面神跟人是决定不平等的啊，在佛教里面一切众生跟佛菩萨是平等的啊，是互相尊重的啊，我们对老师尊重，老师对学生同样也尊重。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还保存不少这个传统的习俗啊，像我们对于老师啊，这个印度到中国来弘法的这些法师们，我们称他为和尚啊，和尚是梵语啊，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清教师啊，这也是非常尊敬的称呼啊，这不是一般的老师，是直接教导我的老师，我们才称和尚。如果不是直接教导的，我们不用这个称呼。啊，在佛门里习惯称阿舍利。啊，这个就好像在学校里面，阿舍利就类似现在学校的教授，称为教授。和尚呢？那是校长，所以一个道场一个学校只有一个和尚，不能有两个和尚啊，和尚只有一个啊，他是负责主持教育工作的啊，来推展呢这个教育的啊。那么教授是负责执行的啊，所以真正负责教导的 是和尚啊，阿舍离就是教授啊，是执行这个和尚啊教学的方针啊，把功课排好，这个哪一个教授负责教导哪一门啊，但是整个策划呢，这是和尚的事情啊，所以和尚是我们的亲教师啊，纵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课，我们一切这个教学的安排都是他定的啊，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亲教师。那么这个也只有在教育里面啊才能见到的啊，其他地方啊宗教里头啊没有啊，这找不到这种例子。那么尤其是这个至善圆满的，至善圆满怎么说呢，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他是一个真正实行本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教学，这个才能真正做到至善圆满啊，而不是啊一种深恩的教学法啊。所以佛教到中国来没有叫我们中国人去做印度人，更不会叫我们中国人去做印度的古人啊，他叫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堂堂皇皇现代的中国人，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乐意接受佛教育啊，这个不是宗教啊，宗教的时候那是你要是这个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啊，通通要舍弃掉相信他的一个真神，以他的一个为主啊。佛教不是这个，佛教是以每一个人自己真正独立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啊，这才能真正达到至善圆满。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了，就完全中国化啊，印度这些老师到中国来穿中国的衣服，住中国式的房屋啊，生活方式呢都跟中国人一样，我们中国人才非常欢喜啊，啊才能够接受啊啊，这个就是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啊，高度智慧的教育。所以佛教到中国来没有多久，几乎就这个教育啊就普遍到全国他这个所受的效果远远超过了儒家的教育这是我们都能够见到的。我们在历史上也能够读到的，譬如这个道场的建立，道场就是教学的机构啊，教学的场所，它的建筑是中国宫殿式的啊， 因为在中国汉朝那个时候，政府的机关建筑都是那个式样，所以他也比照政府啊，这个办事机构啊，同样的建筑。所以我们中国人一看到非常亲切，他就很容易走进来。如果他要是从印度那个建筑搬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一看那是外国的文化，就很不容易主动去进去。我在初到台湾的时候，1939年、40年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我很年轻，这个常常去逛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呀，认识一个美国的牧师。他跟我们谈话了，也非常的热忱，很恳切。有一次他几乎流了眼泪跟我们讲，他说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有100年的历史，中国人口10亿人，全中国的基督教徒还不到100万，所以讲起来心里很难过。100年，10亿人口这么个大的一个国家，他的信徒的时候还不到100万人。我们听了也很同情，但是没有办法答复。他现在来给我讲呢，我会答复，我知道了。什么原因呢？你们在中国建的教堂是外国那个样子的，我们中国人看这洋鬼子的，就是这个马上就不太愿意进去了。假如他们这100年前到了中国，就用中国宫殿式的这个房子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这个教徒的时候，至少也会超过1000万人，可能的还不止。这就是他们坚持着不能做到本土化，不能做到现代化。这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障碍啊。那么同样一个道理，佛教传到美国来啊，我听说差不多也有100年，那几个美国人信佛呢？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佛堂也盖成中国宫殿似的，这个外国人一看这是外国文化，所以他也不愿意进来了。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假如我们佛教传到中国的，传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佛堂盖成这个样子，盖成教堂的样子，我相信今天美国人信佛的时候，绝对比现在超过10倍、20倍都不止。这就错了啊！就错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外国宗教到中国去，不知道劝中国人做中国的好人呢，好中国人呢，善中国人呢，他不知道劝这个。他劝的是中国人的时候，连祖先牌位都不要了，那中国人怎么能受得了呢？他受不了了。所以最近呢，天主教比较开放了，天主教也主张祭祖了，在中国同意中国人祭祖先，他要是100年以前就这样子开放的话，那今天可能这个中国大陆啊，信仰天主教的，我相信至少有1/3的人到2/1的人，他这个。 这个限制的时候，是对他这个传播产生了非常大的阻力啊。所以这是宗教跟教育不一样啊。那么我们佛教教育在国外的时候传播受了限制，就是它变成宗教了。如果它要是回归到教育的本位，那就绝对啊不像今天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的啊。所以它能够真正实现啊本土化与现代化。那么佛教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个第二条里头所说的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现在把它分类呀、编成这一套大的这个书啊，称之为大藏经啊。这个大藏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诸位想一想，这对我们重要不重要呢？所以欧阳大师说啊，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这必须两个字讲得非常肯定啊。世界上任何一个教育，没有佛教育对我们这样的亲切，这样的直截了当啊。他不是讲别的嘛，他就是叫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啊。这个太重要了，你不认识你就是迷，迷产生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言行，你的生活就痛苦。你明白你了解这是觉悟，那你的生活确确实实达到至善圆满。啊，所以这个至善圆满确确实实就是他教学的内容。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佛法，用这个角度来看佛经，你自然会开悟了，你会明白事实真相。你用宗教的这个眼光来看佛法，用宗教的角度来看佛经，佛经就变质了。开经记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你把如来的真实义完全错解了，完全错会了。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世尊这一生所说的，无论是大乘经是小乘经，啊，都是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 喜欢研究，喜欢深入，喜欢分析的佛，不厌其烦的满足你的愿望啊，给你细数，给你详细研究讨论啊，喜欢简单明了，不喜欢麻烦。